撒迦利亚书接近尾声的时候，我们看到神透过撒迦利亚对末后的启示是越来越清晰，甚至我们看到就是末后这七年大灾难的那个光景。在第十二章临近最结尾的时候，我们看到他们为他们当初所扎的那个弥赛亚感到悲哀，因为他们知道他们当时所定的定在十字架上的那个弥赛那个人是他们盼望已久的弥赛亚。所以嘛，整个全地的以色列人都悲哀，男的聚在一处，女的聚在一处。到第十三章我们看得更清楚，说那日必给大卫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开一个全园，洗除罪恶和污秽。那日，那就是弥赛亚的日子，也就是十二章，特别是第十节到第十四节这样的日子。这个日子是发生在末期，就是大灾难当中，也就是这个世界即将走到尽头的那个时间。说神给大卫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那么就是指的是蒙恩惠的蒙恩的以色列全家开一个全园，这个全园开了以后就可以把所有的罪恶和污秽洗干净。那么在旧约里面经常提到那个除罪的水啊，那提到过。那么这里面这个全园应该是耶稣基督的宝血，因为唯有耶稣基督的宝血才可以洗净全人类的这个罪恶。所以这个全员其实神是为全人类所有人预备的，但是前提是谁信谁得着，也就是这个全员是谁信就为谁打开。那么以色列民直到最后那个关键的时刻，他们才开始相信耶稣就是弥赛亚，就是基督。那个时候他们这个罪才能够被洗净。我们从这可以看出来，在这个之前的以色列人他们的境况。第二节，万军之耶和华说，那日我必从地上除灭偶像的名，不再被人纪念，也必使这地不再有假先知和与污秽的灵。说那日就是到了最后，神一定会除灭地上所有的偶像的名。这个偶像的名呢，不再被人纪念，就是人不会再记住，人都会忘了他。就是所有偶像名这个名号全部没有了。这个也就是在只有在最后完全洁净，这个世界走到尽头的时候，而且这个地上不再有假先知与污秽的灵。假先知我们知道，就是神没有差遣假冒神的名说自己的话，这样的人就是假先知，他们自己说是先知，其实是假的，神没有差遣的。那污秽的灵我们都知道，这都是邪恶邪灵。那么假先知与污秽的灵其实是误导这些以色列百姓他的选民，今天也是误导我们好多的弟兄姊妹。我们是常常犯罪，我们常常污秽的一个主要的原因。下次这个神全部要拿掉，就全地要洁净，完全的洁净。第三节，若再有人说预言，生他的父母必对他说，你不得存活，因为你托耶和华的名说假预言，生他的父母在他说预言的时候要将他刺透。叫假先知啊，就是他的亲生父母，他家里面的人都不能让他存活，也就是那个时候假先知是没有生存空间。那还是前面就是假先知要从全地除灭，不再有假先知，不再有假的教导。第四节，那日凡做先知说预言的 必因他所弄的异象羞愧，不再穿毛衣哄骗人。就那个日子啊，不会再有先知了，也不会再有说预言的，不再穿毛衣哄骗人。什么意思呢？因为穿毛衣那个先知实际上就是以前那个以利亚，也就是后来这些假先知呢，为了证明自己是真的先知，所以他在穿着上也打扮的像一个先知。第五节，他必说，我不是先知，我是耕地的，我从幼年做人的奴仆。他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假先知都要被，就是连父母都不让他存活，所以他没有生存空间。那么他那个时候就不敢再承认自己是先知。那么第六节说，必有人问他说，你两臂中间是什么伤呢？他必回答说，这是我在亲友家中所受的伤。那么这个两臂中间这个伤是什么呢？这个伤其实是这些假先知那个教鬼教那个邪灵，他为了证明自己的先知，所以他自己把自残，把自己刺透。这个在九月里面我们看到那些假先知常常这样，这个与异教的风俗有关系。所以那是他们就是把自己装扮成一个先知的一个标志，别人一看到这个伤啊，这是先知，他把这个作为一个先知的标志。但是这个时候他不敢承认自己的先知，因为如果是承认是先知，那么命就没了。所以我们看到这些假先知，他们真的遇到挑战的时候，他马上就退缩，不会承认自己是先知。他们不可能为主活，更不可能为主死。那今天的这些假师傅也一样，他完全是为了自己的肚腹。这个我们可以在列王记上的十八章二十八节，我们看去弟兄姊妹们回去去查一下，就假先知常常用这种自残、自割、自透的方式来宣示自己拥有这个神的能力，证明自己是真的先知。那个时候他们不敢。从这儿我们看到，就是第二到第六节，神要除去一切的偶像和假先知，他们再也没有生存空间，这个确定要洁净。那么下面的第七节我们看一下，万军之耶和华说，刀剑呢应当兴起攻击我的牧人和我的同伴，击打牧人羊就分散，我必反手加在弱小者的身上。击打牧人羊就分散，这个在耶稣基督在最后的晚餐上面对门徒教训的时候引用过，就像今天晚上就如何如何。那么这个第七节其实是在中间插了一段，那么第十三第二到第六节以及第八到第九节，我们看到这是在末期的时候发生的事情。那么第七节呢，是击打牧人羊就分散，就是插了一段是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时候发生的事情。所以我们读这个启示性的这些先知书，我们一定要就是把这个眼光放开，不要按照世界的这个发生的先后顺序去这样一个思维带领我们，这样容易有好多地方我们可能就出现矛盾，不知道怎么去考虑。那么从前面我们看到，从十一章到现在，我们看到神这个预言是往往是穿插的。你看在第十章谈到了那个三十块钱把那个卖了，然后主耶稣被卖，到了十二章又到了这个末后的千禧年，和甚至到了大灾难的时候。那么第十三章一开始也是，但是第七节又回到了前面。就是时间上我们这个来回穿插，这启示录其实好多时候也有这种状况。说刀剑呢应当兴起，刀剑那与这个征战有关系，这个刀剑是应该是要攻击我的牧人我的同伴，那么就是这个刀剑就是攻击 我的牧人，我的同伴的这个人或者是势力。我的牧人，我的同伴，我们这儿不容易看出来，中文不容易看出来，但查一下原文，牧人和同伴都是单数，那这里面都是指向弥赛亚。我的牧人和我的同伴其实是一个意思，这是弥赛亚，就是耶稣基督。所以神要兴起刀剑来攻击耶稣基督，这都是神的计划当中的。神耶稣基督一定要上十字架，所以这是神的计划。击打牧人，羊就分散。那么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那些门徒，那些包括使徒都四散逃跑，都应验了。第八节，耶和华说，这全地的人三分之二必剪除而死，三分之一人必存留。这个显然是最后那个大灾难的时候，最后审判的时候，地上就是全地，这个全地啊，如果从上下文来看，应该是指的以色列全地，我们也可以理解成到时候整个地球上的全地，因为那个时候不仅审判以色列全地，那么整个人包括外邦人说的地方都要受到审判，三分之二被解除，三分之一存留。我们从这儿可以看到，三分之一的存留的，那就是下面说这是我的子民，存留的真正得救的很少。那么三分之一实际上就是罗马书的十一章二十六节提到的得救的以色列全家，在罗马书十一章二十六节就提到以色列全家得救的时候，那么就到了。所以这三分之一那应该是指的得救的以色列全家，就当时的活着的那些以色列民，这个就是七年大灾难。我要使这三分之一经活，那经过活干什么呢？熬炼试炼。所以这个我们其实每一个弟兄姊妹，我们必须经过火的试炼，圣灵的洗，火的洗，水的洗，这样我们才能够被神炼净，把我们里面那个生命当中的杂质都能够炼净，留下的那个圣洁的神喜悦的那个生命。所以最后这些以色列人是要神要熬炼的，我们想可以想到那个熬炼的过程是非常痛苦的过程。熬炼如银子，试炼他们如试炼金子，他们必求告我的名，我必应允他们。求告神的名，当这些百姓在苦难在试炼当中被神操练的时候，他们的信心更加的坚定，所以他们求告神的名，神就必应允。我要说这是我的子民，他们要说耶和华是我们的神。圣经里面耶稣基督也说嘛，在马太福音的二十四章十三节，主耶稣说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什么情况下需要忍耐呢？非常痛苦难熬的情况下需要忍耐，所以这个是需要一个过程，我们慢慢需要 这种信心慢慢建立起来，我们这个靠着神的这个信心需要逐渐的去建立，需要神操练。所以是我们在这个地上，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其实都一直在受神的熬炼，在试炼。我们经常遇到一些环境，那么我们看怎么去看待，我们是靠着神还是靠着自己，我们埋怨神还是感谢神。所以我们在地上我们经历这些苦难的时候，我们真的感谢神，神还爱我们，没有丢弃我们，愿意这样操练我们熬炼我们。所以这个熬炼的过程当中，我们的这个信心越来越坚固，我们的意志越来越刚强。那将来一旦遇到大的风浪的时候，我们一定能够站立得住。那么这些三分之一的这些百姓最后经历了试炼，经历了熬炼，忍耐到底，他们得救了。所以这是 神说这是我的子民，他们也说耶和华是我的神，是我们的神。耶和华是我们的神，这个是就是神和他们的关系是牢不可破的。但是现在我们好多弟兄姊妹，我们跟神的关系是不是牢不可破的？我们的关系处于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其实神非常清楚，我们自己如果这个灵里面敏锐的话也清楚。那么这个关系神保守我们，我们也需要我们自己和神去建立，我们要亲近神。神说我们亲近他，他才亲近我们。说神亲近我们的前提是我们必须首先亲近神。当然这是神的保守，神给我们这样一个恩典。那这段十三章我们也比较短，我们就分享完了。从十三章我们可以看出来，就分了三块。第一块呢，就是第二节到第六节，或者是第一节到第六节，神要除去地上一切的偶像，一切的假先知。那么假先知没有以后，那么这些百姓不会再有这些假的教导去迷惑他们，那么污秽的灵也没有了，所以他们也不会受这些邪恶的灵的控制引诱。那么第二部分是第七节又回头预言了耶稣基督那个最后晚餐以后发生的那段事情，就是被钉十字架的时候那个发生的事情非常清楚。第八第九节最后那个大灾难就快要结束的时候，神要列尽这些血民。那我们今天其实我们也在这儿被神列尽的过程当中，那么神熬列我们的时候，我们以什么样的心态来面对？也就是我们遇到苦难的时候，遇到挫折的时候，遭遇坎坷的时候，我们去怎么去看待这件事情？那好多弟兄姊妹在遇到这样问题的时候，常常是埋怨啊，对神说一些不敬的话。但有的弟兄姊妹真的是感谢神，在这个时候就切切的祷告神，求神来帮助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给我们信心，靠着神加给我们力量，也靠着神的恩典，我们胜过这一切的环境。这是非常不容易的，是熬炼的过程，是非常痛苦的过程，也是坚固我们信心的过程。最后谁忍耐到底，那谁就得救。好，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儿，很短的时间。